欢迎回到平平有奇，我是思佳，
我是米娅。
那本期呢，我们要来推荐一个米娅特别喜欢的剧。
对，
然后这个剧呢，开始是我推荐给米娅，因为米娅当时就说她剧荒，让我给她推荐剧，然后我推荐了两部，其中一部是这个，然后这部剧呢就叫做《伦敦生活》，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啊？然后我特别想问一下，就是当时我给米娅推荐这部剧的时候，它叫《伦敦生活》，你看到这四个字的时候，你觉得它是一个讲什么内容的剧？
我觉得它就是一个讲伦敦的生活的剧啊，就是可能会类似于你推荐给我的另一部那个《Pretend It's a City》，就是讲一个纽约的纪录片，就是纽约的一个女作家的纪录片。
啊，哦，我本来以为的类型可能会是类似于什么《艾米丽在巴黎》呀这种。
哦，那个我倒不会，我觉得你应该不会推荐给我那么俗的。
怎么回事？一上来就开始踩一捧一。哎，然后我给你推荐的时候，我应该也没有介绍吧？
你什么都没说，
介绍说他是
你什么都没说。
对，我就是把这个剧名打给你了。
对，然后我看了一下豆瓣评分，哇塞，吓到我了，就是特别牛掰这个剧。
嗯，然后这个剧呢，它我也是，我不记得是在哪里刷到的，但是呢，肯定也是看到一个网上推荐。它吸引我的是因为就是那个人他推荐的时候说，就是这部剧比较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女主经常会穿越屏幕，然后跟观众说话。
对，这个我也觉得蛮喜欢的。所以说实话，第一次看到那种这个叫第四镜头拍摄法，就是说他拍着拍着，然后突然他就会看向屏幕，跳脱出自己的这个演员的甚至是演员的身份啊，然后就开始跟大家讲述一下在这个当中人物的一个内心独白。说难听点，就是我觉得可能是因为编剧想不出更多的词儿给这个人在，然后让他多加点词儿，但是我觉得也蛮有意思的。第一次看到这种形式是那个 House of Cards， 就纸牌屋里面的那个总统 Frank Underwood， 他老是会有这种内心独白，作为其中的男主。然后我当时就觉得实在是太酷了，这种拍摄手法简直是 YYDS。 然后所以看伦敦生活的时候，看到这个手法我是不新奇的，但依然觉得非常非常的好看。然后这部剧我要说一下，是它第一季的话是2016年拍的，然后第二季的话跟第一季隔了三年，2019年。然后时隔三年的原因是，我为什么要介绍这部剧的时间差异，是因为它时隔三年的原因，这个编剧兼这个电视剧的女主她去写了另外一部编剧，所以才隔了三年。那部剧是什么呢？就是我猜可能更多人知道的是这部剧，叫 Killing Eve， 就是杀死伊芙。然后但说实话，其实大家真的可以去看一下伦敦生活，我觉得伦敦生活真的还蛮经典的。对，就是会比杀死伊芙可能大家会更喜欢。
因为我推荐，其实我当时推荐两部剧，一部就是《伦敦生活》一部就是《杀死伊芙》其实我当时想给你排一个观看的优先顺序，我想让你先看《伦敦生活》再看那个《杀死伊芙》。
哎，但实际我正好也
是
这
么
操作了。
对，因为我就觉得说《伦敦生活》它就是很搞笑，它确实挺搞笑的，但是它其实整个情节就主人公身上发生的事情都非常的丧，非常的糟糕，整个人的生活就是在一个谷底的状态。所以我觉得如果然后但是杀死伊芙就是其实算是一个爽文的类型。
对对对。
然后如果你先看了杀死伊芙，你就是一个人非常爽的状态，然后你突然之间被丢到了伦敦生活，其实你就是从一个高处跌到了谷底的感觉。但如果你先看那个伦敦生活再看杀死伊芙的话，你就会有一种就是柳暗花明的感觉。
就是怎么说呢，看你如果看那个就是杀死伊芙的话，是非常适合杀死伊芙的感觉就是像湖南小炒肉配白米饭的那种感觉，就是它特别的下饭，它就是那种重口味然后下饭菜，你想怎么下饭它就怎么来，什么辣椒它都有，黄辣椒灯笼椒，就是这种感觉。但是呢如果是伦敦生活的话，你就会感觉是有一种那种红酒配那个什么马苏里奶酪的那种感觉，就是你就会有一种哇，就是有滋有味的，然后去品，然后他你希望品的更多一点。所以思佳的意思是可以建议你在就是前菜的时候先尝试一下伦敦生活，然后等到你要下饭的时候，就要你去再看那个杀死伊芙。对
对，特别是就是我觉得，如果一个人在心情特别 down 的时候去看《伦敦生活》，可能缓解的效果不是非常好。因为我觉得《伦敦生活》就是大概的情节，我们可以说一下啊，就是这个女主她呢，就是生活就是以她最近的生活开始的话，就比较不顺利，因为呢，她的背景是在就是女主的唯一的一个朋友，最好的一个闺蜜，她就是自杀了。去世了，然后女主就刚进了这个，然后她呢又是有一个喜欢的人，但是这个喜欢的人呢好像只是跟她有一些欢愉的关系在，并没有走心，而且她同时呢又有一个就是再婚的父亲，因为她的母亲因为那个乳腺癌去世了，然后呢她的父亲和她的教母走在了一起，然后要结婚了，然后教母还是一个比较表的人，然后他还有一个姐姐，但是姐姐和他的关系也是比较生疏，两个人说话其实也不多，而且姐姐是那种又漂亮、工作又好，然后有一个老公，就是世俗意义上一个家庭当中的好孩子、优秀代表。然后女主这边呢，就是又没有结婚，没有男朋友。然后事业上呢，就是开了一家豚鼠咖啡馆，结果还被自己运营的快要倒闭了，还去申请那个贷款，还没有批下来，就是整个人就是该怎么倒霉，哎，就怎么倒霉，就是有一种一天都过不下去了的这样的感觉。
对，其实就是这部剧总结一下，就是说他讲了一个明明日子过得一塌糊涂，却强颜欢笑，生活不如意，却还是继续自欺欺人的一个女人的故事，就仿佛就是生活中的你跟我。但是它的特点是在于，它把女生内心最深处的那种女人啊，女人内心深处的那种奸诈、猥琐、不耻，甚至所有这些东西疯狂，他以一个比较夸张的笔触释放出来，就直接写了出来。然后这部剧里面的那个 F 的词的含量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高，动不动就一集里面要出现十几集 fuck，就是也是看着人其实也是蛮爽的。就是，他这部剧特别好评如潮。然后这个剧的这个他的编剧，他在自己拿奖的时候，他是一个英国才女，叫菲比·沃勒布里奇。然后这部剧是他自编自演。然后提到这部剧，就不得不提到，另外一部跟这部剧类似的一个叫《米兰达》，也是一个自编自演，也是编剧，然后演了那个女主，讲的是一个胖胖的女生，然后自己的一个生活，然后就是巨搞笑，看起来都好像很 loser，看起来就是生活中最不起眼的那一撮人。但是他呢又极其的有趣和极其的幽默，他这种幽默又是有一点点悲哀的，因为很多人说就是正是因为你生活中有很多经历了很悲哀的事情，然后你笑着说出来，所以才能够引得别人一笑嘛。当然这个话是李诞说的，不是我说的。所以我觉得就是这个剧它其实讲的也是这样一个女生，她说过她写这部剧写的是自己20几岁的时候的自己，就是那个时候的自己有太多的对社会的看法那种愤愤不平啊，对家庭也不是很满意，对，主要是对自己的生活各种都不满意，就是更主要的是什么？就是对自己都不满意，不知道自己要什么，然后又渴望一些关注，渴望得到别人的爱，但是又不知道怎么样去爱别人，种种种种这种矛盾导致的他积聚的这些想法，他把这些想法以一种艺术的夸张的手段表现在了这部剧里面，就非常非常的有意思。
对，像这部剧的话，它的英文名叫《Fleabag》，然后这个意思其实就是邋遢的人。
对。
因为我觉得，就是其实我觉得在国内的电视剧里面啊，就是也会有那种生活不如意的女主，但是呢，这个女主她往往表现出来都是她虽然生活不如意，但是她仍然是一个善良、积极向上、关心他人，就是还是一个非常正面的一个形象，然后他又可爱，然后呢，他又不放弃，他就锲而不舍追求自己的梦想，就是差不多是这样的一个人物。但是在伦敦生活里面，我就会觉得，怎么会有人把女主敢写成这个样子？就你觉得她特别的糟糕，就是她甚至就是有点，她甚至就是自私又冷漠，然后。然后她对她的前男友的态度， 感觉不是一个真正爱着她前男友的这样的一个人。然后，包括她日常生活当中啊，她对于就是性方面也是比较开放的。
他有性
然
瘾，
后
对，
她其实
他有很大的性瘾，
对，然后她，
他甚至连看奥巴马演
然
讲
后
都
对
能
于
自
自。
慰，就这一点我也是觉得这简直
那一
是，
段我真的
对，
服
那一
了，
段真的是惊到我了。
我也惊到了，因为我第一次看，我都没有想到他在干嘛，
对，就
就
是，
是我看到他在演讲，然后他的男朋友躺在他的身边哦，那他男朋友还躺在他身边，然后他的手一直在动，然后他男朋友就非常愤怒的，就是翻身起来说你到底在干嘛？然后女主说啊，我就是在看电脑呀。然后我第一次看的时候，我甚至就没有理解到他那个动作是在干嘛。
就是我感觉，就是从一开始你就能感觉到，这是一个生活的非常的失败，然后他的所有的幽默都来自于他对自我生活的这种愤怒，这种对自己这种生活的不满意，然后导致的这种幽默感。然后性呢，是他逃避现实的一个手段，就是他非常渴望得到一个他自己都说不清楚什么叫做爱的东西。就不管是来自于父亲的爱，还是来自于姐姐的爱，他似乎从哪里都得不到他想要的，因为他对爱的那个要求度好像特别高，很渴望，甚至你可以说他有点缺爱。然后在这样的情况下，他就把所有的这种精力全部放在了就是性方面，就是因为他长得高挑，然后也算漂亮，然后非常漂亮，所以他可以吸引到就是形色各色的男人跟他。就是打一炮或者干嘛，就是所以他就觉得他需要性的调剂，他越是希望想从现在的生活当中解脱，他就越需要这个东西，所以以至于他的理智跟行为就完全被这种强烈的性需求所支配。就第一季的话，大概就是他就是整个人都这样一个很糟糕的状态。然后当然，其实还有一个
哎，不过我想
对，
说一下，就是，
嗯。
对，就是也算是第一季的一个首尾呼应嘛。就是她的好闺蜜，在她生前的时候跟她度过一段比较快乐的时光。在她回忆里面，就是她有跟她的好闺蜜就说一个，说一个故事啊，就是她的一个朋友，就是拿铅笔性侵了一只仓鼠，所以就把这个人给关起来了。然后他的好朋友的那个听到这个事情的第一反应，不是说这个人就是为什么要这么做，而是你们为什么要把他关起来？然后女主说：“可是他用笔性侵了一只仓鼠，哎。”然后，他的朋友就说：“这就是为什么铅笔后面会有一个橡皮。”就是每个人他都有机会再来一次，
对，提到这
每
个，
个人
我
他都
补
有
充
犯
一句
错
啊，
的时
其
候。
实他的原话对话是这样的，他的就是女主讲完那个故事，性侵的故事以后，然后他的朋友就非常认真的跟他说，这就是为什么铅笔一定会有一个橡皮头，然后女主这个时候还很天真的说，是为了性侵仓鼠嘛，然后他就说不是，是为了人可以改正自己犯过的错误，其实这段话非常非常的治愈，就是他这个台词非常的精妙，对，这部剧里面的台词真的是。封神，我个人觉得在国内没有这样的剧，我不觉得不是因为没有这样子的作品，而是因为这样的作品可能过不了审。
对，
对。
特别是就是这个还在最后面 callback 了，因为他开始就申请那个贷款没有申请下来嘛，然后到最后他就是在人生算是最低谷的时候，他甚至都有一点想要自杀的时
对。
候，
嗯。
然后给他就办理贷款的人又出现了，就在他就站在马路边上摇摇晃晃，然后可能想着下一辆车过来的时候，我就站下去，然后让车直接撞死我算了。
嗯，
就在这样的时候，下一辆车开过来的那个车上坐着的是原来给他办那个贷款申请的那个人，然后他就问他你还好吗？Are you OK？然后就把他带回了那个他的咖啡馆，然后呢，在那里又给他进行了一次贷款的面试，然后他就当时是女主说出这句话，就是这就是为什么每支铅笔后面都会有一个橡皮。
对，其实我觉得。
就我觉得到这里的
对，
话，
还是要跟听众解释一下，就是他不是个神经病，他也不是一个自恋狂，就是一定要这么作，他不作，就是他之所以这么痛苦，是因为他可能人生中他最大的闪光点是他拥有一个让他觉得很认可，并且很疼爱，并且很关系非常好的一个好朋友，不， 然后呢，可是这个布在片子一开头我们就知道他死去了，死去的原因也很搞，就是布突然有一天发现自己男朋友劈腿了，然后她不知道她男朋友为什么离开她，然后她觉得如果自己被车撞了，她就可能能让自己的男朋友去医院看自己，从而就是产生怜悯之心跟自己复合。大家不要觉得这个事情很搞笑，说实话这种想法我也曾经有过。就是我觉得这部剧这部剧其实它拍的很 intense， 就是非常的其实它的细节是很 strong 的，重口味的，但是它把一些女生那种偏执，那种在感情中的那种执着，或者是在生活中对于情感的这种得不到而非常歇斯底里的这种感觉微妙把握的非常非常好。这为什么我看这部剧的时候觉得真的是每一集都会觉得让我觉得打到我心里的感觉。对，可能我也有点这种小这种神经质。结果呢，好死不死就是他选了一辆自行车，然后他觉得自行车撞自己应该不会死吧，结果他朋友就偏偏就是被自行车，然后你也知道就是自行车也是能撞死人的，所以大家也不要去贸然的去做这种决定，为了让自己前男友跟自己复合。我先跟听众朋友提醒一下，不值得。然后结果他的好朋友就这么死，就这么死了。所以这个事情发生的既荒谬但是又悲哀，结果导致这个女主就觉得自己的生活也既荒谬又悲哀，就是加重了她自己对生活的这种抑郁和这种无力感。所以这个是在一开头的时候就有做一个这样的解释，然后你就能够觉得这部剧哦还是有逻辑的，他不是一开始就是个神经病加疯子，明明又漂亮，然后又有一家自己的那个店，然后他为什么他有什么好抱怨的，然后父亲其实跟姐姐也算关心他吧，虽然就是三句不合就会打起来那种，但是你会看出来他为什么会这么绝望，因为他的绝望是一层一层递进的，在于他对这个所有周边的人的生活的不信任，然后对抗当中，然后周围的生活也在对抗他，就是这种感觉。
对，我觉得在第一期里面，我觉得所有人都挺不信的，
对，非常
他姐姐，其实，对他姐姐其实就是外表看上去算是大家就是
成功
的人生赢家，
对，成功人士，对。
对，因为他又有一个双学位，然后工作也很好，长得又漂亮，
然后穿 Burberry 的
风衣，还有一个，对对，然后呢，然后又有一个美满的家庭，
对，
对吧？就是别人看上来，就是他就是一个人生赢家，但是其实他姐姐在背地里面所承担的那种压力也是别人不知道的。一个，我觉得这个压力就是在于他要追求这种完美的人设，他一定要就是付出很多东西来维持这个东西，
是的，
就包括他家庭，可能他跟这个人生活在一起根本就不开心，可是他最后可能就是外界的种种因素啊，然后现实的考量啊，他还是仍然选择跟他的丈夫在一起，因为其实就是他的丈夫就有试图说去跟这个女主就是亲她吻她，然后女主把这件事情告诉她姐姐之后，她姐姐最后虽然是有过愤怒，但最后还是选择跟她丈夫
站在同一战线，对，而且还甚至去刺激自己妹妹说我觉得她不是想要摸你，是你自己就是反正类似于就是说她就站在她老公这一边嘛，然后这一点也让她妹妹挺受伤的，因为在她妹妹看来就是姐夫都做了这样的事情，你干嘛还不离开这个人渣，就是为什么会还要做这样的选择，然后她姐姐也很无奈，明明知道这一切，但是她为了维持所谓的一些平衡或者是外界对她的一个看法，她不得不去做这些很虚伪的事情，甚至是逆着自己的性子去做选择，就是非常有一种非常无力的无力感吧，就第一季整体感觉你都会觉得虽然有趣，但是你会觉得无力，你就会觉得哇就是这么丧吗，对，你一定会有这样的感觉，对
对对对，我觉得这一季好像就只有到最后他那个贷款申请下来的时候我稍微内心好受一点，其他好像每一集我都觉得很难受。
而且这部剧它比较有意思的是，它其实是这部剧很多人会给它打上女权的标签，这部剧里面对女权的讨论也很多，但是这个女主她对于女权这个词的感觉，她就是我受之不起，我不配。里面有一个特别经典的一段，就是她跟她姐姐去听一个那个女权主义的讲座，然后讲座里面那个演讲者就说，哎，你们愿不愿意用5年的生命换一副完美的身材，然后全场只有女主跟她姐姐举了手。当时我觉得这一段太经典了，因为我当时就在想， 哇，真的是神来之笔，就是怎么会有人在这个里面拍出这么现实的东西。就是这个第一季里面有这个，然后第二季里面有一段话也是非常搞笑，就是女主去好像教堂还是去哪里，然后她就说告解，她说她自己忏悔一件事情，她说她一直觉得自己好像挺女权，但是她觉得如果自己的不就是如果自己胸部更大一点的话，她觉得自己可能就不够女权了。我当时就觉得怎么会说经典的话，就是你知道吗，就是我觉得没有人能比他这样子说话更女权了，就是太酷了。嗯，
不过这个问题我想反问你一下，如果用5年的生命换一副完美的身材，你愿意吗？
我愿意。
怎么办，我感觉我也愿意。
对，因为你说5年生命换一夜暴富，我觉得是差不多类似的。就是如果他问我愿不愿意用5年生命换一夜暴富，我愿意。然后他问如果你愿不愿意用5年生命换一副完美身材，我觉得作为女人很难抗拒。就是完美身材啊，谁不想要？
我觉得除非对啊，因为我觉得除非说我的生命就剩这5年了，那我觉得换不换我无所谓。
对，
我
对，真的，
对，就剩5年，我随便，我不 care 我有没有完美的身材。
是的。
因为我看弹幕里面，就是我在 B 站看的时候，就是这个弹幕里面，
对，
有一个人提出了一个很好的想法，就是说我用5年的生命换来就是40年快乐的生活，这不值吗？就你40年，你都不用再担心自己的身材了。
对，是的，是的。
然后我突然觉得，好吧，那我也不是很女权。
对，就是他就比较搞笑，
就是、
他是一个。他是抱着这样的一个态度，就是我不配女权，但他其实他又点出了女权当中很自我矛盾的地方，可能他点出的是某一部分女权，因为女权这个词其实也是定义非常的模糊嘛，所以说就是这一块真的是非常有意思，也是我觉得这部剧里面就是非常点睛，他点睛之笔太多了，然后只是这几点我拎出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对
对，就是我这两，它其实是两季嘛，但是两季的话，它每一季只有6集，每一集也只有20多分钟。
对，
但是就是我特别惊讶的，就是我今天去回看的时候，我才注意到它是只有这么短短的12集一共。但是因为我印象中就是这个部剧应该挺长的，至少也有10几集吧。因为我觉得这个情节特别的满，我觉得6集你根本讲不完这样的故事。
嗯，
我觉得这个故事放在国内的电视剧，你给它整成40集，我都可以相信。
对，然后第一季其实虽然总体来说基调是有点丧，甚至有一点让你看着会有一点点不适，但是最后就像思佳说的，他最后 call back 的那句话其实还是蛮治愈的，就是 people make mistakes。所以 that's why 就 pencil has a rubble， 就是我觉得这个话就非常让人有这种治愈的感觉嘛，就是只要哪怕你做错了又怎样，哪怕你有经历过这个又怎样，就是其实是可以去改正的嘛，就是我觉得这个还是它的基调是让人在这种情绪当中去找寻一种安慰，但是又不强行的去给你喂这个鸡汤，它就是慢慢慢慢的跟你说这个事情可以 let it pass let it go，这种我觉得还是非常舒服的。
对，因为、
嗯、
是的，因为它不是说一个它本来就是你不会觉得说这个东西我就天生值得，就像国内的有些电视剧就是女主她就是特别热情又特别乐于助人特别可爱，有完全非常善良的一个非常正面的形象，然后呢她得到了其他人的帮助，
嗯，
你有的时候可能会想啊，其实我内心阴暗，我并不像这个女主一样啊，就是这么热心帮助人，然后最后有人就是愿意回馈她的帮助，她得到了就是别人的帮忙，那我就会觉得说可能是因为我自己本身是个阴暗的人，我并不值得别人这样的帮助，我的生活会一直这样糟糕下去。我并不是一个完美的受害者，对吧？就是我并不是一个天生倒霉蛋，所以我才变成这个样子的。我是因为我自己的一些过错，哎，我罪有应得，我变成这个样子。但是伦敦生活的话，因为他前期把女主塑造的就是、
愤世嫉俗、
糟糕的人，
就是一个非常愤世嫉俗的女人，就是对所有东西她都觉得，就是虽然老娘也有错，但是你们他妈的也都是混蛋，就是你们这帮混蛋造成了我现在生活很他妈 suck。就他好像看似觉得自己很有错，但是你可以看出他满腹抱怨。
对，就是我觉得这个伦敦生活里面的女主呢，她就不是一个完美的受害
对，
者，她不是因为倒霉这种很纯粹的原因才造成了她现在的境
而且
地。
他最
你
倒
会觉
霉
得
的是，
所
就
有
是
的，
他最倒霉的是，他连没他没有名字，就她是一个女主，没有名字的女主，在整部剧里面，你只知道这部剧叫《
对。
Fleabag》，一个糟糕的人，然后在这里面没有任何人喊她名字，所好像这部剧就是非常莫名其妙的，从头到尾，你知道她姐姐，知道她姐夫，知道她妈妈，知道她爸爸，然后知道所有他身边的人是有名字的，布啊或者什么，但是这个女主本身是没有名字的，所以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微妙的处理。
嗯，我也觉得这个还挺神奇的。
嗯。
然后第一季呢，就是到此结束了。然后就要说到我们米娅特别兴奋的第二季了。我觉得米娅就等着这个说第二
啊
季的
对，
时候，
是的，我觉得恨不得可以
因为
说。
看豆瓣评
太
分，
多了，
也确实是第二季比第一季高。
对，是的，第二季高达9点多分，第一季8.8嘛。第二季的话，就相当于是网上又爆火了一下。然后我觉得爆火的原因有2点：第一，它的确沿袭了第一季的这个风格，的确是更牛逼、更重口了一点。然后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因为第二季加入了一个非常非常牛逼的演员，就是演那个福
一
尔
个非
摩
常
斯里面
性
的
感的角
非常
色。
性感的角色。然后他是演过福尔摩斯，就是 QCOM 那个里面的大反派 Moriarty 的一个男的。就他只要一出场，基本上弹幕就是"我的默娘又来了，我的默娘"。然后他本身就是演那种变态，演得非常好的性格。结果他在这里面演一个非常非常跟女主非常 CP 有 CP 感的一个牧师。然后呢，他让女
是
主
的，
感
是
受
的。
到了一场就是，爱而不得的情感，但是又非常治愈之旅。整部这个片子的基调是以女主她在第一季所有的委屈和所有的愤愤不平，都在这一场恋爱当中去得到了释怀和发泄。这种感觉真的是看下来非常淋漓尽致的。就是你看完第二季以后，你就会觉得有一种就是自己被治愈的感觉。就第一季看完之后，你可能在想："我靠，就是原来大洋彼岸有一个英国女人，她生活的比我还萨克呀。”然后看完第二季，你就会觉得，竟然有人可以把感情这件事情剖析得如此的深刻，又如此的简单，就是这是这种感觉是非常强烈的。